我们继续学习《法华三昧经》，这是第二讲。经文：佛与女力行，复有三十六事，是为三昧所见事。何谓三十六事？不见生，不见死，不增不减，不出不入，不在外，不在内，无住无止，无水色，无火色，无风色，无地色，无痛无痒，无思无想，无生无死无食，无贪无淫，无嗔无秽，无愚无痴，无牵无失，无恶无善，无心无意无始行，不起上若干事，不灭上若干事，如一无形象，是为三十六事法华所见事。这一段再次出现般若经非常常见也非常典型的无无无不不不非非非这样的法义哈。我们来看佛说呀，佛就跟力行女说，就跟王女说，又有三十六件事啊，是三昧，是法华三昧所见到的。那三十六件呢，哎，第一，不见生不见死，这就两件哈，不见生不见死，也就是说这里说的全是实相啊，不是说现象界，说的是彼岸实相，也就是说法华三昧所说的彼岸实相里，也就是真如法界里呢，没有生没有死，哎，然后没有减没有增，没有出没有入啊，这就跟心经说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是一样的哈。同样下面还是在说这个实相里，不在外也不在内，啊，也就是说实相它没无相嘛，无相它当然就无所谓内外，对吧？不在外不在内，无住无止，住就住着，就停留居住哈，也就是停留的意思。那没无相无为，当然就没有住也没有止，止也是止息停住的意思哈。无住无止，不在外不在内，同时呢又是无水色无火色无风色无地色，这个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在实相里，在真如法界里也没有这四大元素，没有地水火风哈，也没有痛没有痒，没有思没有想。痛和痒就代表这个感官的感觉了，我们身体的感觉感知是吧，思和想是代表我们身体的思考心意识。所以说实相里真如法界里没有感官感知，也没有思考，没有心意识啊。为什么？还是那个道理，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实相没有人事物嘛，没有人那当然就无痛无痒无思无想了哈。然后接下来是无生无死无食啊，又再次说无生无死啊。然后无食，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无食就意识的食，就既无生死也无意识啊。所以呢学唯识的同修要注意这个地方，佛很多经文都明确说了，在实相里既没有意识也没有阿赖耶识，哎，没有业力那个识，也没有人的心意识啊，因为无人无物无事嘛，那当然没有识了。所以后世有一派唯识家弄错了，不知道那个识作为本源的识是指无垢识，不是这个他们理解的心意识。无垢识就是真如，真如法界里没有意识，所以说无生无死无识，无贪无淫无痴无秽，无愚无痴，无吝无牵无失，就也没有贪嗔痴啊，淫乱，也没有嗔秽啊，就没有起嗔心愤怒啊这一类的事，也没有愚痴这样的事，也没有牵贪呐，不肯布施啊，或者说肯布施啊都没有，也没有恶没有善。为什么没有这些？这个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这说的是真如法界，就是那个本源呢是没有这一套的，这一套二元对立，这一套只有在现象界才有的 这一切无论是贪嗔痴，还是淫怒痴，还是善恶，还是愚痴，或者智慧，在实相里，在本源里，通通没有啊。这点特别的要弄清楚。接下来再次强调哈，佛再次讲无心无意无始行啊。你看，再次说没有心，没有意识，也没有意识的行，在意识支配下的行为。也就造作啊，无心无意无始行，不起上若干事，不灭上若干事，如一无形象。你看，在实相里没有上面说的那些事，也没有说要灭掉上面那些事，为什么不起也不灭呢？因为它就没有人呢，在本源只有真如，它没有人，没有人啊，没有众生，当然就既不起也不灭了。不起上述上面说的事，也不灭上面说的事，如一无形象。这句经文非常重要，大家记住哈，如一无形象，就是说真如是一不是二，所以它没有对立分别，同时它没有形象啊，这叫如一无形象。这个如一，这个如是名词哈，不是介词，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像一一样没有形象，不是，他是说真如是一，这一切即一的，而且是没有形象的。这就是如一无形象的准确的意思哈。然后呢，佛说这就是三十六世法华所见识，也就是说法华三昧所说的那个实相，所见到的事情就是这三十六世。所谓这三十六世，其实就是把一切二元对立，就以三十六世来代指一切二元对立。有的经文就可能会说五十六件事，就是把所有现象界的二元对立你都可以列上啊，都可以成立的。就是说实相里，也就是在本源那边，在真如法界那边，没有任何生啊灭啊好啊坏啊嗔啊痴啊智啊愚啊，所有的二元对立，所有的我们现象界才有的事，在本源那边通通没有。因为本源就是如如不动的，一切即一的，无相无为的。尤其要注意这里说的佛说的无始哈，没有意识，无心无意无始行啊。请学唯识的同学要特别的留意这句经文啊，才不会误解佛法深智啊。这是法华三昧所见的三十六世啊。接下来，我尔时说记言，不想念无想，不行色想要，无行法华境，空寂无无我，不处有路中，没灭无形象，不观善以恶，俱皆空自然。这个句子就总结刚才说的那个长文哈，就还是那个归纳一下啊，以便弟子们回去复习思考哈。就不想念无念，就也没有想，也没有念，也没有无念这样的事，也不行色法呀，思想法呀，色法就代指物质的，想了就代指精神的，就是说既没有物质的色身的行为，也没有思想的精神的活动，也没有那个任何造作，就叫做法华境，不行无形法华境。就是说在法华三昧所说的实相里，真相里啊，是没有任何行动造作的啊，是空寂无无我的。空寂是指的说它没有相，也没有声音啊，无形无息啊，无声无息，然后也没有无我，就个体的一个我，无就是一个五，一个口下面哈，就也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实相里是空寂无无我的，也不处于有啊或者进入啊这个当中，也就是说它没有处所，也不停止，不止息，也没有说有啊有进入或者无进入哈，也没有灭去啊，因为它不生嘛，当然就没有灭了啊，不生不灭，没有形象， 也不观呐、啊，不以善呐、啊、恶啊来观待哈，也就是说没有善恶的意思。具皆空自然，哎，这句经文也是特别容易误解的哈，就说一切呢都是空寂的，是自然如此的，不是说大自然的自然哈。具皆空自然，自然如此的意思就是本自如此，也就是说佛所发现的、所揭示的这个真相啊，是本自如此，法尔如是的，这叫具皆空自然。这个空啊，是无相的意思啊，不是完全没有，是只是无相、无为、无二、无别啊。总之就是说，为什么佛总是在说无这个、无那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无一切啊？为什么？他说的是实相本源啊，不是说现象界没有这些。同时，这个实相这个本源呢，是化生出我们现象界这一套的所有的那个生生灭灭、各种起落的这个万象万有啊，是那个本源投影的化现的。而且重点是，这个化现是幻象，不是真的，就有相这边是假的。所以呢，从最究竟的意义上说，有相的这一切跟实相一样，是没有任何二元对立的啊。表面上有这些相，有这些形，有这些对立对待分别，但是呢，它的本质因为是幻象，所以当然没有。这个就我们可以引另外的经文，佛经常说的那水中月、梦中相、梦中事一样啊，用这个来比喻，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说，你现在所见到一切相都是水里的月亮，不是真的，是个幻象泡影。所以说，实际上本质上水月也是等于没有，没有月，对吧？只是个假月。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是生命的真相呢？因为真相就是这样的，不仅仅说本源是那样，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本源所化现出的这个这边这套此岸是假的。所以既然你是假的，那所以你本质上实际上跟彼岸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没有这一切啊。这是佛法最深的地方，也是佛和所有正道的圣者发现的这个天大的奥秘啊。我们凡夫往往理解不了，也不接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你理解不理解，它真相就是这样。那你接受，那你就恍然大悟，你就别较真执着了，知道都是假的，你可以醒来。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你非固执的说你认为 有这一切，这一切太真实不过了， 那你就继续沉醉其中，继续竹篮打水就是了，对吧？区别在这里啊，你能理解，你就有可能醒来啊。至少你先理悟了，醒来，从道理上，从那个理性上，你明白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可能可以实证。但如果你就坚持非要坚持凡夫见，不听佛所说的，那你坚持说这是有，这是真的，那就只能继续做梦呗，继续轮回就是了哈。接下来经文。佛告女力行，法华三昧所见，譬亦如是。这里就是佛跟力行女说呀，说法华三昧所说的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无论是打比方说的还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的哈。然后接着佛又说接着经文是，佛说是三十六世品时，无数天人及世间大众人，及王所侍从大小合有四十亿万，皆发无上正真道义。女力行及后宫人三万二千才女夫人，逮得无所从生法乐。就佛说完这段法义以后呢，很多天人还有世间的这个众生啊，跟随王过来的这些侍从哈，大小呢一共有四十亿万啊。这个首先亿呢，就是古代呢 十万算一亿、啊、那有四十亿万，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有无数天人嘛、啊、天人很多很多都来听法，每次佛有大的法会啊，各个佛国刹土还有天界的梵天啊地势天人都会来听法的、啊、那这些人听完这个呢，就都发起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呢、啊、也就是就发起菩提心，就这个意思哈，无上正真道义，这是借用道家的语言，就无上正真、啊、实际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哈。道义就指的要发菩提心，要醒来、啊、为什么听完会发这个无上正真道义呢？就是说他们听明白了啊，佛说的原来我们是有相的世间全是假的啊，真有是无形无相无为无二无别的，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哎、既然是假的，那我就要发心要修行要醒来，所以叫做揭发无上正真道义哈。然后同时呢例行这个王女还有后宫的宫人还有三万两千才女夫人呢，这些女士们都获得了无所从生法乐啊，注意这个法乐而不是法忍，就说这些女士啊无论是王女还是夫人才女啊，都获得了这个无生法的法乐了哈、啊。无生法的法乐跟无生法忍不一样哈、啊。无生法忍是说歹得无生法忍，往往是指正道了哈、啊，正道无所从生的那个本源呢，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源，你实证了叫做歹得无生法忍。那这里说的是歹得无所从生法乐，也就是说他们获得法喜了，并不是说他们实证了哈。为什么会听这个法会获得法喜呢？那知道原来有相的都是假的，生死也是假的，没有真的生和死，也没有真的得和失，那当然很开心呢、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忧悲苦恼甚至有亲人离世痛不欲生，就是你以为他是真的死了啊、而且就以为人只有一生，所以一旦亲人死去就非常痛苦嘛，对吧？但是你现在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假生假死，并没有真的死，那当然就很开心呢、啊、就获得法喜了、啊、所以叫做得无所从生法乐、啊、接下来经文，于中立女见众人揭发道义，心甚欢喜，起为佛作礼，绕佛三匝，住佛前说偈言。这个当中就这些女士们当中的这个王女力行哈，于中力女，这个力字可能是错字哈，应该是力行那个力，就也就是说这个力女是指的力行女哈。力行女呢也就是王女呢，见大家都发菩提心了，她心里很高兴啊，她就起来啊为佛作礼，绕佛三匝，然后在佛跟前站住，然后就说偈子了哈。下面就是这个偈子，世尊识神妙，眼知三世事，断世盈怒垢，开化莫留人，皆道无为成，快乐乃安宁，如是天人中，地为大洞清，今日和大众，意义百万千，当来即过去，现在得自然，愿得大普恩，法华威神力，三界一切人皆得是三昧，令我直在世常行法华事，使世无老死，快乐无忧患，三苦自然除，皆如为三昧，空想于愿时，自然现象好，教授莫留人，得意慈普行，光光威仪好，等为身如来，何惧于末生，三昧欲生行，愿使于空中得会如上首、啊、这个句子比较长，那意思就是说啊，世尊呢实在是很神妙哈，你能够演给我们演之三世事、啊、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哈，就实际上等于代指说世尊能够给我们讲现象界的一切事啊，就时间和空间实际上都是假的，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 这样呢讲了这个三世事以后，这个时空的真相以后呢，就能够断除世间的这淫怒垢了。垢就是污垢哈，淫怒垢就是你的 贪嗔痴，你的那个淫心，这些所接的这个尘垢哈，就被师尊所演说的法义呢，你要听懂了、接受了、理解，那这个法这个垢经垢呢就断除了，意思就是不会再贪嗔痴了，因为知道都是假的，贪嗔痴也是白贪，对吧？啊，所以说他就礼赞说佛呢，这样呢又能开化末流人啊，末流就是泡沫，像泡沫一样的流水，人不知道真相的时候就是末流人，就像泡沫一样的流水中的人啊，叫末流，也就是说把泡沫当真的人叫做末流人啊。那佛讲这个真相就能开化这种末流人啊，让这些末流人呢都到无为城啊，无为城就是彼岸，彼岸就是无为，无一切造作分别形象声音叫无为城啊。到了无为城呢就快乐乃安宁了哈，因为就没有生老病死了，叫快乐乃安宁。所以说佛出家就是为了找到这条路，修行就是为了找到能够到无为城的获得快乐乃安宁的，也就是能入于涅槃的，回到彼岸入于涅槃。入于涅槃不是永死，而是说我住在不生不灭的状态里了，就不会有生老病死了嘛，就是快乐乃安宁。如是天人中呢，地为大洞清，这个呢就是说你看连天界的人还有 地上的人呢都来听法嘛，然后地也大洞清呢，所以这些大众呢一亿百万千这么多哈，在将现在和过去将来都会得到自然哈，就是我们这些来听法的这些大众，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这么多人呢，在以后的时间里哈，因为听了法了明白了嘛，那就能够得自然，就是自然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自古如是获悉的这个 自古如是法尔如是的这个真相了，所以呢就等于是获大利益了哈。然后接下来立行又说，我们呢愿意得到这个大普恩，就是佛的大恩普照一切嘛，愿意得到这个法华的威神力，法华三昧的威神力，愿意三界的一切人呢都能获得这个三昧。那我呢只我这一生呢正好 有肉身，有是成人嘛，为人，所以在这一生身为人呢，我希望我能够常行就法华事，就是常行弘扬法华三昧的这件事儿哈，让世间呢没有老死，等于都能到无为城，都能通过修行到无为城灭这个生老病死的事儿啊，能够获得快乐和无忧患，把三苦都自然除了，大家都能够进入这个法华三昧里哈。那空想和愿识啊也都会自然现出相好来哈，然后能够教授像泡影一样的这个众生哈，让大家呢都能够慈普行，就能够获得慈悲的这个普于一切的这个好的这个业行，还有这个光光威仪好皆为身如来，这些都是在说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像如来那样，都有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哈，得佛身恒住如如的意思哈，然后又能够和聚于末生，就大家能够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在像泡沫一样的这个现象界生的时候，能够获得这个三昧，使得这个人生呢获得安定快乐安逸这叫三昧欲生行，欲就是安乐喜乐安逸，便是于空中得慧如上首，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呢能够在空性的智慧中，但是这个空不是一切都没有，而是说无相无为的那个空哈，就等于是说能住于这个实相的智慧中呢，能够获得像上首上首就上座了，上座的和尚，上座的师父哈，能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获得像上座师父那样的那个智慧啊，就这个偈子的意思，其实也是等于重新总结了一下刚才佛说的法义了，以及听完法义以后的出现的这个效果哈。接下来经文，女力行说偈已作试念，今欲教授人，不见法则，何事开解人？哎，力行女啊，很好哈，她自己说完了以后，她就想，哦，我也想教给别人这个教授人嘛，就能够教授别人来认识这个真相哈。可是我不见法则啊，我怎么能开解别人呢？哎，这是他心里想的，没说出来。但是佛呢，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呢。经文就说啊，佛既知女心中念，便与女欲持何法，教何人法，复何所在人，复何所指。这个呢，佛就立刻用法义来反问这个力行女呢，就是说你想要教人，要持何法，教人法，那有人吗？啊，人住在哪？有吗？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执常见啊，你要知道实相。那按实相来说，就没有人，没有法啊，没有止，没有处所。啊，这个实际上等于是佛再次用这个很实际的这个对话来继续开导这个力行女，继续给她讲法义，就这意思哈。他说完以后呢，力行女呢就白佛言：“如是所说，无法无教无人。”啊，力行女一下子就也是很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下子就知道佛的意思了，马上就说：“啊，对对对，如像您所说的，那就是实际上没有法，也没有教。”嗯，没有教别人，教授这个事，也没有人哈，无法无教无人，嗯，这样就说的真相了哈。佛与女，无法有八事行，无教有六事除，无人有七事散。这个很重要这段啊，我们一般经常望文生义、得完空见的人呢，就是。或者没有读这部经，或者就是没有正解佛智啊。刚才佛已经说了无法无教无人了，但是马上又说无法，但是有八事要做，无教有六事要除，无人有七事要散。也就是说，虽然实相是没有这一套，有这一套的，有相有为的这一套呢，这边此案呢是假的。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在此案在这幻象里就有八事要做，有六事要除，有七事要散。哎，这就是正确的态度啊，而不是一般理解的啊，无此无彼在中间，不是的，是说此案是假，彼案才是真，但我们现在此案我们就要行梦中事，哎，这样你才能驶过幻海，生死幻海，到达彼岸。实际上所谓中道正道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而不是说什么呵呵非此非彼在中间，不生不死在中间呢，那根本就不对哈，那是错会佛意。然后佛说了这个无法有八事行，无教有六事除，无人有七事要散以后呢，力行女就问佛说，何谓八事行，六事除，七事散？哎，那佛就说呀，哎，接下来就要说这八事行，六事除，七事散呢，这很重要啊。佛言：一者直见不邪，二者直闻不听，三者直智不取，四者直说不烦，五者直行不迷，六者直念不思，七者执意不动，八者执受不寻，是为八事行无法。啊，无就是无为的无哈，就说你看有八件事是无法，但是要行的哈。就说虽然这些法都是假的，但我们在幻象里还必须做八件事来行这个无为之法，实际上等于行出世间法哈。哪八件呢？ 一个是直谏不邪，哎，你不能有邪见，你必须有正见，这叫直谏不邪。第二呢，直闻不听，就是说你必须听正法，你不听那个邪法，这叫直闻不听。三者是直志不取，就是你必须正志而不能歪曲曲解或者行那个曲中的事儿。你因为实相只有一个，没有说这个也对那个也对的，那真相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你必须照着这个直的正真之道去行，去对治错误的，而不是说在中间，或者说怎么着都行，反正各种曲解都算佛法，那就不对哈。这里佛说的很明确，直智不取，取就曲解的取哈。第四呢是直说不凡，包括以前师父弟子弄错了悟错了，师父可以棒喝哈，可以各种办法来教导弟子，师父要直说，但弟子不能烦啊，弟子烦就是不受教嘛。但现在人我执都很重，还甭说棒喝了，哎呦，一句话说的不到位都不行的哈，你都得变着法的说他，让他爱听的话，就是能既是正见，但同时又得让他能接受的，哪有直说不烦呢？这是人性下降嘛，哈，品行下降。但是按佛是要求是必须直说不凡的哈，我们尽量跟上佛的标准哈。第五呢是执行不迷，执行不迷，你必须照着笔直的这个正道走，你不能一会儿又往邪道上去了，一会儿又要快捷道或者神通或者什么的，就是这种迷啊，迷就是不知道真相嘛，不相信真相，也不接受真相，只想着贪嗔痴，只想着把假的当真，那就是迷。我们有时候确实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学佛，哎，前面好像挺好的，后面退转了，哎，那就是没有执行，迷了啊，又迷了，哎，这是五是执行不迷，六是执念不思。执念不思就是你还是要有正见正念啊，不要去想那些七七八八的错的，但是那个错的可能符合你肉身的贪欲，所以你就会去思想啊，想要那些错的，想要跟他契合，所以佛说要执念不思。七者是执意不动，执意不动就你发起菩提心要修这个正真之道，要醒来，这个意念呢，这个正确的意念，这个菩提心呢，不要动摇，照着正确的初心执行啊，不动摇哈。第八是执受不寻，执受就你要正见，你就要正受，你不要变着法子歪曲了再来接受啊，就把它改造成自己所能理解的，所能跟自己的凡夫心智相应的才接受，如果不是，我就各种办法啊，各种或者明的或者暗的，就是拒绝排斥啊。所以呢，不能那样，叫做执受不寻，应该执受不寻啊。这呢就是八识行啊，也就是虽然法是假的，法就代表色法和一切规律规则现象界的一切法啊。虽然本质上是空无的，但是在身在幻界的人必须行这八识，你才能突破这个迷雾，到达彼岸，行过那个幻海，到达彼岸啊。这是行八识哈。那好，那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